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25号，公元2014年8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石启炫传11人死亡，西藏议会谴责中共镇压；西藏甘孜高僧狱中身体状况恶化；达赖喇嘛及政府德国展开访问；反映西藏牧民困境展览在德国举行；西藏儿童村学校海外藏人夏令营活动结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遭受中共经济的无力镇压和残忍毒打，西藏康区石许县藏人处境变得更加险恶。据海外华文媒体报道，石许县勤院藏人遭镇压事件中已有11人死亡。本月12号，西藏甘孜州石许县许巴村村民因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遭捕村长而遭到军情的无力镇压后，至今已确切获知有4名藏人因枪伤不治或被毒打致死，另有1名藏人在看守所中抗议当局的折磨而自尽身亡。中共当局派遣军警无力镇压石举县许巴村和平请愿藏人后，严厉管制和封锁石举县所有通讯渠道，使媒体很难及时获知当地情况。设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博讯新闻网今天20号报道说，从特别渠道获知，此次事件中有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中有3名汉人，其中包括1名警察。本台记者联系新德里西藏德革协会会长智美千参询问这一情况时，他说目前他们还没有获得11人死亡的相关情况，因此无法证实上述报道。针对西藏石举县日益严峻的紧张处境，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对西藏石举县藏人表达同情和声援，要求中国政府为这起镇压事件负责。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随意拘押西藏石举县许巴村村长旺扎，无力镇压为村长伸张正义的村民，导致几十名藏人受伤和拘捕，其中有藏人被毒打致死外，也有伤者未能获得及时治疗而死亡。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拘押藏人，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安抚和赔偿死者家属，向许巴村村民进行公开道歉，停止这种比反腐更加严重的践踏民权行为。声明继续指出，自中共侵占和统治西藏以来，从未改变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很多无辜藏人陆续遭到骚扰、监禁、拘押和屠杀。虽然中共当权者声称要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但境内藏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从未有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中共政府执意分化西藏，歧视和边缘化藏人，导致了一连串发生的藏人和平抗议活动，其中也包括自2009年至今发生的130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西藏人民议会还呼吁国际各人权组织、各国政府和国会支持藏人的正义事业，派遣独立调查人士和媒体记者入藏了解真相，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共停止镇压藏人。同样，为了表达对石许县藏人的同情和声援，旅居美国的部分藏人从今天20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为时48小时的绝食活动，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石许县藏人遭镇压事件。此外，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正在发起网上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全球20个民主国家联手制止中共镇压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与植物侵占土地遭捕判刑的西藏甘孜县高僧普布斯人仁波切在狱中身体状况恶化，引起各界担忧。本台早前报道， 2008年，中共政府在西藏康区甘孜县布荣朗寺和雅提尼姑寺开展所谓爱国教育，要求僧众在批判达赖喇嘛尊者的文件上签字。当年5月14号，布荣朗寺和雅提寺约80名尼姑在甘孜县城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5月18号，中共当局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强行拘捕了两寺寺主普布次仁仁波切。2009年12月23号，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与职务侵占土地罪，对普布次仁仁波切判处了8年6个月徒刑。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普布次仁仁波切在过去6年多的服刑期间，因遭受酷刑折磨以及无法获得正常的饮食供应，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让各界人士深感担忧。据介绍，第四世布荣朗普布次仁仁波切是西藏甘孜县布荣朗寺和雅迪尼姑寺的寺主，也是一名慈善人士。他在甘孜县创立了一家养老院和连锁药店，为当地藏人提供服务。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0号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德国展开访问。应汉堡抢救取令佛学协会的提醒，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0号中午12点30分从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启程，途经首都新德里，前往德国汉堡展开弘法之旅。这是尊者对汉堡的第9次访问。按照行程，8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德国汉堡主持一场关于世俗伦理生活中的人性价值讨论会。8月24号和25号，尊者将在汉堡会议中心向信众讲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8月26号，传授观世音灌顶。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立25周年庆典活动。借用尊者访问德国的机会，藏人行政中央将在汉堡举办寻找共同点藏汉交流会议，届时达赖喇嘛尊者将会与会人士发表讲话。圆满结束对德国的弘法之旅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28号返回印度。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为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伟大生平业绩，将在北美地区举办主题为达赖喇嘛尊者对我的意义的作文比赛，写作者年龄要求在18岁至35岁之间，写作语言可以是藏文、英文和中文，参赛文章必须在2014年10月1号之前交给办事处，最后在3种语言各评选中最佳作文，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和1000美元的奖金。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支持西藏组织和保护面临灭绝民族组织共同举办反映西藏牧民困境展览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境内藏人的真实处境。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本月27号，在德国支持西藏组织和保护面临灭绝民族组织的共同组织下，反映西藏牧民困境展览活动在汉堡市开幕。当天共有200多名人士前来参加，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格桑坚参在活动开幕式上以当代西藏为主题，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旅居德国的离汪藏人们表演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展览活动将于11月23号结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儿童村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夏令营活动，让海外10至18岁的年轻藏人能够在暑假期间更熟悉藏语、佛学及西藏文化。今年为7个月的课程在本周1圆满结束，而后将进行5天的藏文化巡礼。参加营队的海外藏人分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等。营期开始之前，以藏语熟练程度为分班，而他们参与的课程 除了藏语、佛学、西藏历史与文化之外，还有西藏传统的音乐、艺术与厨艺等。主办方将参与夏令营的学生安排到达兰萨拉的藏人家庭中，让他们亲身体验本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营队刚开始的时候，参与人数有55人，到课程结束，人数仅剩28人。活动负责人季梅表示，这些先离开的青少年并不是因为对营队缺乏兴趣，而是不同地区的学生开学时间不一致所致。
Like all the kids being more serious and not having fun in like their homes and everything, and I thought UMLAs would be like really strict.
其中一名参与者表示，一开始是因为父母的期待而来到这里，原本以为会充满很多严肃的课程，没想到在学习中也能得到那么多的乐趣。最主要的学习是关于悟道以及生命的意义。他最想与达兰萨拉的同胞说，谢谢这里的人为他带来美好时光，如果有机会，明年希望再来。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策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
藏人采用自焚的抗议方式说明：第一，藏人的现实处境有太深的难以忍受的冤屈和痛苦，这种持久的痛苦甚至超过了烈焰焚烧肚皮的惨痛，这种痛苦达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第二，藏人在个人与民族深陷痛苦的处境中，精神上仍然秉持佛教的原则，仍然听从达赖喇嘛的教诲和要求，不能伤害他人，必须采取非暴力的诉求方式。藏人不是一个文弱懦弱的民族，远的有吐蕃帝国的威武，近的有泗水六高卫郊郡的游击，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愤怒和仇恨是人的自然反应，反抗和打击对方是这种自然反应的常见行为，藏人却采用了不常见的牺牲自己的抗议方式。只有藏民族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要求他们非暴力，达赖喇嘛始终把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开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藏人的抗议方式肯定就不会如此被动和单一了。可惜中国政府的维稳和治藏官员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民族关系的紧张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他们耀武扬威的滥用权力与武力的理由。藏人的自反抗议没有打动这些人的良知，他们从开始的紧张渐渐地变得无所谓了。他们一边监控镇压封锁信息，一边唱着关于和谐和梦想的自我赞美曲。达赖喇嘛在很多次公开演讲时对中国政府喊话，他告诫中国领导人，没有信任就没有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藏人用赴死自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让中国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中国政府却不愿意听。维人的暴恐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政府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和对待藏人自焚是一样的，强烈镇压加上严密监控，一边封锁信息，一边指控海外势力发动和组织了这些暴力袭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